感谢主啊。
今天能跟大家再一次分享一个信息，特别是关于福音的信息，非常的蒙恩。那么下一周的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要去哈尔滨参加一个会议，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迟到因为今天其实大哥大姐他们已经出发了，已经开始这个行程。那么在这一段大哥大姐不在的时间，我们更要来好好的来聚会，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阿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叫福音的大能。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呢，是因为我在准备国度里面的一段的分享的时候有这样的感动。本来呢我是不能够确定说要参加六月份这个会议的啊，去年其实就是也是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参加，很遗憾，所以今年一直盼望可以有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毕竟大家参加周六国度网络团契的人都知道，我们其实在线上互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总是希望在线下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面，有这样的一个实体性的聚会。所以今年一直在做最后的努力，直到我岳母上个月末来的时候，基本上能确定说能够参加后一半的聚会，这也是我非常蒙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呢将在周五的时候我就飞到沈阳去，然后从沈阳呢我坐火车到哈尔滨。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旅途啊，包括我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是我第一次去经历的啊，以前没有坐过动车是吧，以前没有叫过专车来接我，这都是以前没有试过的。然后这基本上是以一个原来生在中国的生命再去体验一个新的中国的一个经历。所以我相信这十几年我们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见证一个变化，就是神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我相信这一次有非常奇特的一个经历，回来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在分组的时候我们拿到一些经文，是罗马书的1章第17节。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很有一种感动要去分享关于福音大能的信息。因为我发现我们在福音上的无论是在信息上的传讲还是在传福音上的一个呼召，事实上还是需要再增强的。我们在福音上的一个认识，事实上最终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在传福音上，在神大使命的执行上，我们能够有多大的担当，我们能够多大的实践。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好好的来领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传福音的勇士。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主你亲自的拣选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到这一份的恩典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的身位，我们自己的样貌，我们自己的财富等等，这一切都不是，主啊，乃是你自己的恩典，乃是你自己在世界创立以前，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对我们的拣选。主，我们再次为着这样的一份拣选，再次为着这样一份从你的宝座流出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主，我们今天再次聚集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宝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到你面前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凭着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你悦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求你圣灵的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因为你赐下圣灵乃是要让我们进入真理，乃是要让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真相，一切的实际。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求你也亲自来使用我们，成为你国度里面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帮我放到下一章啊。下一章呢是我要分享的这个经文16节到17节。那我先谈一下罗马书的一个背景。罗马书是很有意思的一封书信，因为罗马教会其实不是保罗所建立的，然后他事实上在写信之前也没有拜访过教会，所以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封信。他跟之前他去撰写和他之后所誊写的那一些的书信都不太一样，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在前面也好，或者在罗马书最后一章也好，有很多问候的话语，因为好像保罗需要跟那边的人有关系上的一个疏通，一个建立。但是罗马书的 背景事实上对于我们了解整个的这一卷的书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罗马教会事实上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上一周傅斯谈到五旬节，因为五旬节的主日谈到从各个地方有到耶路撒冷去的圣徒，那当中就有从罗马来的，所以可以想象是在那个时候他们领受了圣灵，然后他们把福音的种子带回罗马。注意，带回罗马的这一批建立教会的人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基督徒，所以他们首先在罗马有这样的聚会，有这样的聚集。那么到了格老丢的年代，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的话，读到亚居拉百基拉的时候就知道，格老丢那个年他驱逐犹太人，他要让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城，因为犹太人里面自己有一些的动乱。你们知道信耶稣的犹太人，犹太人基督徒和不信耶稣犹太人，他们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呢，格老丢就说，与其你们在我这边打，你干脆你们就全部都清除出罗马城。所以呢，犹太人就被驱逐出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罗马教会的外邦人开始多起来，或者说罗马教会的外邦人开始来成为教会的一个骨干，来去承担很多的服事，来去做很多的日常的工作。那么到后来格老丢这个撤令他最后撤销的时候，或者说他自己已经不再当政的时候，那一批犹太人又回来。那一批犹太人再次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之前自己建立的教会现在是在外邦人来做一个主持，来做一个主要的工作。在我们看来可能你觉得这没有什么，但是在当时的传统里面来讲，这事实上有很大的危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民族，神拣选这个民族，而且把律法赐给他们。罗马书也谈到说他们是领受圣言的一批人，这一批人呢，他们在律法上的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所以他们受旧约的影响，他们有律法主义的倾向。他们即使信了福音，他们认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还是有那样一个传统的影响。但是外邦人，尤其是在那个时候的罗马城里面的那些希腊人，他们则不然，他们恰恰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的生活是相对放纵的，是相对没有节制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所批评的那些现象，你看到那些很可怕的淫乱的事情，反正事实上都是当时存在的真实景象。所以说希腊人的文化里面他有这种无节制，或者是有这种比较纵欲的东西在，所以当这两批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的冲突。那么大家记清楚了，犹太人基督徒他倾向的是律法主义，而外邦人或者说希腊人基督徒他们所倾向的是对肉体的一个放纵，或者说一个纵欲，或者说他们对于领受，如果说领受恩典的福音，他们恰恰是觉得啊，这完全是恩典，那我可以不必在乎我信主之后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个张力就从此开始。那么正因为这个张力，所以罗马书在写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上的一个需要。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事实上他是要去告诉罗马的犹太基督徒和罗马的外邦基督徒说，你们之间的这种的争议或者这种争论是不必要的，因为你们都是罪人。可能外邦人你们纵欲，你们看起来没有一些节制，那么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是罪人，但是不要忘记犹太人基督徒你们也是罪人。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批判的这个现象。所以呢，保罗写这封书信在他的第一章，在他简单交代问候问安的书语之后，他就直接切入正题，也就是整本罗马书基本上他是在用这样一个框架再去推演。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一章16-17节，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帮我翻下一页。首先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不以福音为耻，换句话说在当时的年代有很多人是以福音为耻的。我们刚刚唱那首古旧十架的歌，其实歌词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印证。为什么以福音为耻呢？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希腊人他们是求智慧的，他们是求辩才的，他们是求口才的，他们是求这一切在人间里面可以被推崇的智慧，这些哲学的。而犹太人呢，他是求神迹的， 但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并没有满足这两个需要，并没有满足在人间他们在寻求的这两个方向上的任何一个。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传道的时候，他说你求神迹吗？你求智慧吗？我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再次强调在救恩里面，在福恩里，在福音里面十字架的一个重要位置。我们都知道十字架，事实上如果我们不了解信仰的话，我们看到这只是一个刑罚的一个代号。当然后来他到了中国之后，他成为医院的标志，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这一批爱，有这样一批宣教士在里面之后的结果。但是之前如果你去看那个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个刑罚的记号。只有犯了重罪的人才能够用这样一种刑罚，一般的罪他不用这样的刑罚。而这种刑罚给人带来的那种痛苦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没有办法经历的。所以那些的世人就说，你难道传这个吗？你难道要让你建立教会也好，或者说你要带给我们的这些信息也好，难道是以十字架做基础的吗？保罗说是，他不但说是，而且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因为他深知在福音里面的大能，因为他深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带给这一切没有福音的人，没有信仰的人是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帮我按下面两个，就是这里面并没有神迹，这里面也没有智慧，所以这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这就是一个神在永恒里面所既定的一个心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人受死。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代死，看到他代替人受死之后，你才知道这背后原来有人的罪的问题，原来有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看下一章啊，下一章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福音。我们经常说福音，福音，那我们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谈福音的时候，这个福在哪里，对吗？福音就是好消息嘛，福就是有福嘛，音就是消息，是吧？那到底它好在哪里？到底它为什么它是一个好消息？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的时候，或者说别人传给我们的时候，当年你不会反问那个人说，你传的是好消息吗？你确认这是好消息吗？你确认它跟我有关吗？所以我们先确认它绝对与你有关，而且它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谈到人所处的光景的问题，就是当始祖犯罪之后，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是陷在罪的光景里面，而且这个光景是一个无解的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着自身的努力去自救，你没有办法靠着你自身努力去解决这一切的罪的问题。换句话说，你陷在一个罪恶的这样的一个通向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征途之中，而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解脱出来。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一个真相，所以呢，他们尽量的去享受最终之乐，享受这种短暂的快乐。但是一旦有人发现他是处在这样一条通道上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绝望，因为知道他在做一个在实数范围里面让德尔塔小于零的一个一元二次方程，那是一个没有解的方程。他会非常绝望，他会发现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这不是一个让他可以振奋的消息，这是一个他只能去等待死亡。大家当中可能没有人患过癌症，对吧？那么我们去采访癌症病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医生宣判说你只有3个月的寿命，因为我刚刚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去世了，是因为癌症去世，我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去请假，然后再多请假，再多请假，最后直到我接到消息，他说他的妻子去世的消息。你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命运，你知道他一定滑向那个边缘，但是你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所以你只能够在最后的岁月去陪伴他。当这是一个无解的状况的时候，人就处在一个绝望的边缘。但是福音首先告诉我们，不，这是一个有解的方程，这是一个有解的问题。这个解的关键就在于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代价。当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回到神面前，因为我们罪的缘故的时候，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换句话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你可以得到神的义，你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你可以与神修复关系，你可以不用一直处在那条通向死亡的那个轨道当中。但问题是， 这个代价有多大。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如果越难实现的话，那么它其实是越稀有，所以你要付上的代价是越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得了癌症，如果他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有一种非常棒的药可以解决癌症，但是他又无能为力的话，事实上你会发现跟没有这种药对他来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支付。但现在的问题是，不但这个问题有解，而且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方式，换句话说，你只要相信你就可以得到的方式。所以说这是福音，所以说这是好消息。你没有付上什么代价，你只是借着你的相信，你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接受他作为你救主，作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相，你就把这样一个实际带到你生命当中。所以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看到，这是他有解的地方，这是他便捷的地方，这是他可以最终去让人可以实行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悬在象牙塔里面的一个公式，这是一个可以落地，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你的信去接受的一个消息。所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福音关乎耶稣基督，福音关乎人的罪，福音关乎人能不能够回到神面前。但是福音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它借着人的信，只要人能够在这个信息面前去做接受，就是简单的接受，简单的宣告，他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好消息。所以这是福音。我们看下一章，福音的大能。那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大能。大能这个字呢，在原文用的是 dunamis。 这个字大家如果还记得之前我们曾经解过主导文的话，在主导文里面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权柄那个字它其实用的也是 dunamis， 所以那个字其实更好的翻译是 power， 是能力，或者说是一种炸力，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能力，或者说非常具有大能的这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福音里面蕴含，看起来好像这个信息很平淡，或者甚至人觉得这是一个只值得被丢弃的信息，这是一个愚拙的信息。但事实上这里面隐含着非常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我们把它解开的时候，是我们把它的里面的奥秘把它开采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奥秘，你才知道这个大能，你才知道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我们刚刚说过，我们说一个人他可能犯有很多的罪行，而这个罪呢，让他与神隔绝，让他不能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不能够最终与那个义的本体接触。当人处在这样的状况里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绝望的状况。所以我们说福音有大能的时候，首先呢，这个大能就体现在无论你的罪行的数量有多少。我们知道我们看过很多的这种以前是做过很多坏事的人，然后这些人归主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某些人是在黑社会做的，以前某些人以前可能是比如说是一个比较坏的君王，或者说某些人以前做一些不正当的交易，做一些比如说贩卖人口的交易，做一些贩卖黑奴的交易，做这些交易的人最后他们能够归主，事实上你已经可以显现到说这个赦罪的能力是超出罪行数量本身的。有些人觉得说我犯一个错，我犯两个错，然后我能够借着相信，我能够借着悔改，我回到神的面前，我修复这个关系，这不足为常。甚至有些人觉得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嘛，这是我们一直秉行的一种价值理念。但是当一个人的罪行太多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人只配判死刑的时候，这个人只配最后被丢在地狱里的时候，如果他也能够因着福音的消息，他能够最后归主，他能够最后回到神的面前，你就会看到这个能量是很大的，这个能力是足以赦免所有这一切的罪行的。等一会儿我会给大家看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呢是在当年贩卖黑奴的一张图片，它是一张简笔画，它描述的是当年约翰牛顿他所做的一个交易。大家知道约翰牛顿在他做牧师之前，他其实从事过贩卖黑奴的交易，所以他后来写他的回忆录，他的自传呢，他就说他当年做这个交易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所以你会看他的描述，这个人实在 不是把他当作人来对待，就是很多很多的黑奴都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那个空间可能那个他的原文是说可能还不够一个棺材那样的一个距离大，所以很多人只能是蜷缩在里面。但你别忘了，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事实上非常有可能出现疾病和死亡。那么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那些人事实上是和尸体待在一起，或者说当他们的粪便，当他们的排泄物不能处理的时候，他们是不可能有最基本的卫生条件。所以当一个贩卖黑奴的人，他能够用这样的一种道德水准去对待也是称为人的黑人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所谓的道德底线了。所以对他来说，能够做这样的一些事情，能够去在黑人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他已经对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任何底线了。但是最后约翰牛顿是归主的人，他是做了那首诗歌七一恩典的人，他甚至对威伯福斯有过很大的鼓励，以至于最后英国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废奴法案的人。这是一个后来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身体里面被神重重使用的人。但你看这个人他的罪行其实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人的罪行能够赦免，你可以看到福音的一个能力是足以大到赦免你所犯罪数量的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可能性。你会发现这并不因着你犯罪的数量，并不因着你这个罪行的大小而去影响你能不能够被赦免。从时间上看，我们经常会发现说有很多吸毒的人，你劝他去戒毒，对吗？然后呢可能用一些的身体的一些条件或者一些疗法或者一些物理的疗法让他能够暂时的脱离毒品，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多久可能他又回去了。所以你要去理解这其中的一个很细微的心理现象，因为当他从那个团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并不是他在单单在毒品对他身体的刺激上不能忍受，而是他缺少了那一层的社会关系。当他发现他要自拔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事实上没有人愿意接纳他，因为知道他以前有污点。所以很多人回去事实上是对于社会关系的一种渴望。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一种所谓救赎或者一些救助也好，只能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但福音不一样。福音的大能就体现在整个时间的维度上。刚刚我们说到约翰牛顿这个例子，他会让一个人一生整个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他会让一个人在整个时间维度里面他整个的一个身心灵的状况发生翻转，他会让这个人有一个新的社交圈子，那就是教会。昨天我们在查第十三节的时候，十六章十三节的时候说圣灵要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这个真理我们在具体去语境化去解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解释成与耶稣基督特别是他的身体有关的真理，而那个实际就是教会。所以你会发现你不但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你有了一个新的圈子，你有了新的一群人作为你社交的一个对象。所以这种生活方式的一个转变才能够最终让你脱离那个罪恶。所以你看神做的这个预备是非常充分的，它不是简单只在十字架上有救恩的预备，它更有在你得救生活之后在教会生活上在你所需要的人与人接触的关系上的预备。而这一层关系从实际的角度说更能让一个人脱离旧有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么身份，当我们看到身份这个字的时候，我们都会问我们自己，我们经常一个去思考或者说一个去追求智慧的人到最后都会去问我是谁，对吗？都会去问这个问题，到底自己是什么，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或者你处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处在一个组织当中，你处在一个团队当中，你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是一把手，你要说一把手的话，对吗？你不要去做好像一些跟班做的事。那如果你是一个随从，那你就不要随便去说老板的话，对吗？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是需要认定，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是需要任性的，换句话说。而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事实上你活出来的行为是受你对你自己任性的影响的。如果你确信你自己，如果在一个团队里面你是一个领袖的话，你确信你就是领袖的话， 那事实上你带出的影响力，你带出的行为力，你带出的很多的说服力，就是一个领袖的状况。而如果你在团队里面，你永远觉得说我可能还是一个跟班，或者说我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的时候，那你所带出的行为事实上就是受你对你自己任性的影响。而福音事实上就是改变我们对我们自己身份的认定，因为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去接受福音的人，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人，我们事实上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接受这样新的身份的时候，你认定你自己新的身份的时候，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去查经的时候，我们去爱宴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去确信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身份。这层身份的确定让我们最终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是福音的大能所带给我们在各个方面的一个影响，让我们能够从里到外有彻底的转变。这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看下一章，这是刚才说的那张简笔画，它所描述的就是约翰牛顿那个年代黑奴的一个惨状。你也看出约翰牛顿在他去做这些构样的时候，他的道德底线是何其的沦丧，他没有任何的底线，但是最终他是可以归主的。下一章我们看这个救字，十六节谈到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说你到底从哪里救我，你救我出什么，我又处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我需要你来拯救。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始祖犯罪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一个罪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那么这个循环所带给我们最大最大，也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永恒里面要交账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审判。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我们没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植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脱这个审判的。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公义，神是何等的圣洁。我们稍微有一点爱干净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对于家中一些脏乱的一些环境的不能容忍，何其是何况是神，何况他的圣洁不只局限在一个简单的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层次里面，在更大的道德上呢，在更大的属灵的纯一性上的这样的圣洁的神，将来在我们面前审判我们的时候，那个景况是何其的要让我们可怕，要让我们觉得有点畏惧。而事实上当我们去接受福音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从神的审判中被拯救出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我们在他爱子国度里面的缘故，因着我们里面有他生命的缘故，所以我们被拯救出来，我们可以直面这个审判，我们可以跟神说，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所以你要喜悦我们。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能够以有义的为无义，他也不能以无义的为有义。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的罪，如果这个罪债神通过验证说可以，这个债可以勾销的话，那他就不能够食言，因为他是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不能够不让我们通过这个审判。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福音把我们从神的审判中把我们彻底的释放出来，我们不用去有这样的一个畏惧，我们跟神不再是仇敌的关系，我们事实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与神有密契，我们可以与神有那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甚至与神为乐。还不只是这样，你会发现除了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对的审判之外，刚才我其实上谈到一点，在整个的生活方式里面，在旧有的生活方式里面，你会发现你是在这样的一个权势里面啊，这个应该是打错了啊，我打错了，不是这个权，是权柄那个权，势是另外的那个势力的势。你会处在这样的一个惯性当中，你没有办法去自拔。如果假设现在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不在这样一个救恩当中，如果我们是在世界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有多强的意志力可以去抵御世上这一切的世俗的风潮也好，或者思想也好，对你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势力就像洪水一样，你是没有办法去阻挡的。我们知道在挪亚洪水的时候，神见到地上的人罪恶浩大，所以神就让挪亚造一只方舟，然后挪亚一家八口人，包括神让那些动物，对吗，两两都在方舟里面， 然后呢就可以抵御那个洪水。你知道那个洪水事实上它就在预表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因为地上的罪恶浩大，所以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审判来做一个了结。而事实上如果你不在方舟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躲过这样的一层审判，你没有办法离开世人对你的一个影响。那个时候世人做什么你可能就跟他做什么，那个时候世俗有什么样的风潮你可能就跟他有什么样的风潮，你没有任何的阻挡力。而事实上最后你会发现你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可怜，法老要怎样苦待你他就可以怎样苦待你，法老要怎样强逼你他就可以怎样强逼你，你没有办法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可能逃出那样的一个权势。但是借着福音这是可能的，借着福音，借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审判这是可能的，因为你一切的救人已经跟耶稣基督一起，跟他代同，跟他一起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所以那个世界想对你的攫取，想对你这样的一个抓取，想对你这样的一个强迫，他到你埋葬的时候就结束了，因为所有那一切他对你的压迫，他对你的攫取，他对你这样的一个豪夺也好，在你死去的时候这一切都结束了。而在十字架上事实上神成就了这样一个工作，神把我们联合在耶稣基督里面。罗马书第六章曾经谈到说我们和他同定十字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旧人和他一起死去，和他一起埋葬。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在经历这个过程。当我们接受，尤其是我们接受浸礼，当我们弟兄姊妹从我们开始站立的状态，然后我们进到水中再起来的时候，你是否知道这里面有一层埋葬的含义？你是否知道这里面有一层含义，说世界从此不能再辖制你，因为借着神的福音，你被完全的从罪的权势里面被解脱出来。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方面被神拯救出来，我们可以直面神在末日的审判，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我们也可以从罪的权势里面，从这个世代在撒旦掌管下的这些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可以逃脱出来，我们可以不受他的影响，因为我们处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处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有他们的话语来作为我们里面，让我们重新得到滋养，重新价值观能够得到更新建立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是我们得救的两个方面。我们看下一章，我们谈神的义。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十六节在谈神的大能，第十七节话锋一转，一下子来谈神的义。一章十七节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经文。据说当年马丁路德读到这些经文，然后他有一个顿悟，然后呢开启了他另外一段不同的人生。之前他是一个苦修的一个道士，但是从这里开始基本他建立了他因信称义的一个神学基础。所以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里面显明出来。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神的义，这里的神的义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刚刚曾经说过马丁路德那个例子，之前他一直认为这里的神的义是神的标准。您知道神的标准是何其的高，尤其作为一个修道院的一个院士，尤其当他去接触这一切的哲学的训练，这一切的律法的训练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标准是何其的高。但是如果我们把神的义，我们把它理解成神的标准的话，你就发现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去达到那个标准，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跃迁到那样一个级别，那样一个水准，我们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一个福音。但是神说不，这不是一个标准，这不是一个离你们远去让你们望而生畏的一个标准，这事实上是我给你们的一个恩典。所以在这里神的义，我们当把它理解成神要与我们所建立的这层关系，或者说神要与我们所恢复的这层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断绝是自始祖犯罪开始，是自我们拥有原罪开始，我们生下来就落在那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处在一个不好的关系当中，我们处在一个分开的关系当中。我们上次曾经说过，罪就是分开，就是部分离开整体那个状态。你处在这个状态当中，你是没有办法自己去回复的。而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神要把他自己的义加给你，因为神知道 你如果自己去寻求，你自己去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做，你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因为主动权不在我们这一方。救恩不是借着我们个人的意愿成就，救恩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所以神要把他的义加给我们，神要把他跟我们的义这种关系的恢复主动的给我们。这是前半节所告诉我们的意思，神的义要借着这福音显明出来。我刚才说到说，在罗马的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他们事实上都没有义。不要说外邦人他的放纵，他自己的没有节制，就说犹太人自己以为自己有义，自己以为自己有律法可以去遵行的时候，事实上保罗说你们没有义，你们靠你们自己所遵行的这一切的律法，在神的眼中就像那破败不堪的衣服一样。以赛亚书曾经谈到过这个经文。所以人如果没有义的话，那如何我们拿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如何拿到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如何重新回到神面前？这正是福音神所告诉我们的，人做不到，神说我来做这件事情，我要把我的义给你。但你注意，这不是一个有失公允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好像单纯的一个恩典，或者说单纯的一个施恩，单纯的一个怜悯，这背后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代价。所以我说这件事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乃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你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世上无罪的一个人，所以唯有他有这样的资格做这样的赎价。你要去牵一个无罪的或者无有残疾的牲口来，事实上他并不配做这样的赎价，因为他不是人，你需要用人的生命来赎人的罪，而只有耶稣基督拥有这样的身份，只有我们的主他拥有这样的身份。所以只有当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流出，他的生命舍去的时候，这样的一件公平才最终能够建立，也就是神可以因着他的公平，神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付上代价，他可以说我来赦免你们的罪，因为代价已经被耶稣基督付过了。所以神的义没有失公平。我们看下一章。好了，这一节经文的关键就在由信以至于信上，或者说本于信以至于信上。这个由信到信，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听唐牧师讲到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的不能明白，非常非常不能，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我记得唐牧师就用人在认识上的一个自然的过程来去做类比。他说你信一件事是为了你要知道那件事，你知道之后呢，你就可能去更加的去信他。哎，你会发现有点类比的意思，好像你认识一件事也是一样，你要先接受他嘛，对吗？然后你了解他，你知道他，你大概掌握他之后啊，可能你会更加的去信他。这好像是一个由信到信的循环。但是在这里面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事实上并不是和这个认识过程完全一样。我们在接受真理的时候当然有这个类似，因为这是在认识上一个普遍的一个规律，你认识一件事一定要先接受它，然后呢接受之后你才能够去进入它，了解它，学习它，掌握它，然后你才可能再回来。但是这里面的本于信以至于信和它还不太一样。我们说第一个信，本于信，这个信是接受的意思，就像十六节谈到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相信就是你单纯的接受，就是你对这个信息的接受。可能在接受的时候你并不能够完全认定这个信息是对的，你并不能够完全的认定这个信息就是公平的，就是公义的，但是你就是接受它，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接受就导致你身上这一切的改变。所以这是一个福音，所以这是第一个信的意思，这是一个接受，单纯的接受。而第二个信事实上把我们带入一种信靠神的一种生活方式。你会发现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我们认定福音的人，我们接受好消息的人，我们到教会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我们以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可能是一个自己，或者最多你有一些闺蜜铁磁这样一个圈子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你会在里面有一些讨论，然后你会在里面去做一些的关注。但事实上你会发现你还是局限在人以他你自己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而事实上当你接受福音之后，当我们每一个人接受福音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变化。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自觉的在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不是吗，弟兄姊妹？当村员姊妹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能够帮他找到工作吗？肉身上我们不能，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的是祷告上帝，我们向神祷告，我们相信神在这件事上，这件事上一定有他的一个解决方案，最后事就成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件一件的事情发生，你在教会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你听过陈王大哥的见证，你看过村员的见证，或许日后你要看到其他人的见证，长年累月在时间维度的积累，做足够的积累之后，你会不自觉地养成一个习惯，弟兄姊妹，那就是信靠神，那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心中是处变不惊的，你会有这样一份平安在，因为你知道你和属天的上帝是接通的，因为你知道在地上你有属神的一批弟兄姊妹，你可以信靠交托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这福音把神的义显明出来，而神的义是本于信，本于我们单纯的接受，以至于信，它带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不同于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看下一章，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是这节经文的出处，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是义人，义人不是说一个人他达到了神的标准，事实上我们知道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行为上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义人更多的是从关系的角度，是说一个人和神建立了这种互通有无的关系。我们上次曾经说过，信就好像一道桥或者一套渠一样，它事实上沟通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它把人从之前离开整体那个状态又拉回到整体当中去，因为建立了这个关系。所以义人就是与神有这样关系的人，与神有美好关系的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字原文是活出的意思，所以这个经文也可以翻译成义人必因信得活。所以你会看到义人的生活方式与神有美好关系的这样的一种人，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同于之前没有信仰的人，不同于之前我们每一个我们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以自己的小圈子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大家都会不自觉地发现我们逐渐地在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每做一个决定之前，我们要说这件事讨神喜悦吗？如果讨神喜悦的话，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如果不讨神喜悦的话，我宁愿不要做这件事，无论这是一个多大或多小的决定。所以我们发现整个的生活方式因着我们领受神的义，因着神跟我们恢复关系，因着我们恢复关系之后我们与神的这样的一种信的关系，我们逐渐的进入这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所以你会发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进入一种信靠的方式，这种信靠又不是像我们简单从字面上解释，好像说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去求告神。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开始可能你会觉得啊，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要拼命的从其他的方式去找一些解决方案，最后找不到的时候，然后我最后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但是当这些事发生太多太多太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不自然的去跳入一种新的模式当中，就是当事情发生甚至当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已然来到神的面前，每天借着祷告，每天借着读经，借着跟弟兄姊妹的交通，你就在带出这种生活方式。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 City Hall 聚会，那个时候我们跟伊玛内利教会同用一个聚会的场所，那电脑呢是他们提供的，所以有一次他们的牧师就是王毅牧师，他们是用下午早场，我们是用下午的晚场，我们是周六的聚会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我来做设备，然后那个电脑我不知道出现什么状况，它就是不能够去启动，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都不能够启动，我们也找了一些人，但是还是不能解决。马上敬拜就要开始了，你知道如果你唱诗的时候没有 PPT 的时候那怎么办？我们当时可能也没有每人印一份诗歌本，我们去找王毅牧师，认为他可能知道到底这个电脑的脾气在哪里。他来了之后马上先祷告说，主求你恩待这样一场聚会，当然他有一些灵恩的背景，所以他就说求主耶稣基督捆绑在这当中的一些不讨你喜悦的灵的工作。然后你知道非常奇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证这种事情，他祷告之后再一按启动什么毛病都没有， 所以我会发现说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今天谈的说那是一种信靠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在任何时候你知道你有神，所以你不会有这样一种突然的紧张增加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他知道神必看顾他。所以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最终可以见证这个大能。刚刚我谈到大能的几个方面，我谈到说无论是这个人之前犯的罪有多大，无论是这个人他之前可能犯过罪，然后他如果没有经历大能他又跳回去，甚至是他身份的一个重新的认定，你会发现最后落脚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一个生活模式，一个思维模式完全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新造的人，你看不出这个人，可能他的长相，可能他的居住的场所，他的职业没有变化，但是他里面的一切，他所带出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新的。他是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他是一个信靠神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他愿意凡事去讨神喜悦，凡事去寻求，他愿意在神所给他制定的这个旨意上面，他愿意一生来去奔跑。所以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福音带给我们最大或者说最实惠的一个恩典吗？在地上你就可以看到的。为什么说那些为福音付上代价的人，他今生要得百倍？难道这不是百倍吗？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我们看下一章。在我快结束我信息的时候，我还是用大使命的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做勉励。我记得还是在2009年还是2008年的时候，有一次唐牧师开一个特会，叫做为什么要传福音。在这个特会上他就说这个题目事实上是错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在大便的时候你可以阻止他不去大便，所以当你里面的感动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说这件事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不要去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看到说在我们里面对于福音的认知，我们认知说这是一个神所赐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可以全然改变我们身边这一群他们没有生活方向，甚至他们处在绝望中而又不自知的这些人的一个唯一方式的时候，你就迫切的要去跟他分享，因为你发现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你想救些人回来，你想发现这个人能被你挽回，你发现其他的方式都是饮鸩止渴，都是短暂给他安慰，你唯有把这样的一切真相给他显明，你唯有让他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而所有这一切又只能在福音里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借着他的生命，借着他所赐下的教会解决的时候，你才能够给他带来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圣经明明说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赐下别的拯救，这是唯一的拯救。所以当我们去有这样的了解，有这样的迫切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就知道说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处在一种万劫不复的生活方式当中。注意这很多人包括我们信主的人，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一些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并没有以至于信，对吗？我们并没有完全活在那种讨神喜悦的信靠神的生活方式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生活在旧有的惯性当中。我说我生活在旧有的惯性当中，是因为你的新生命事实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但是你还是想用旧的思维方式去生活，这个叫旧有的惯性。我们一定认定我们新的身份，我们一定知道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其实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里面我们完全迁移，也在新的模式里面活出新的生活方式来。所以这一切人也包括我们信主的，也包括我们弟兄姊妹。所以你愿意去跟他分享福音吗？你愿意每一天去跟他分享福音吗？你愿意把这样的一个大能的生活方式带给他，让他每一天有不一样的经历吗？每一天他都在经历神带给他的感动，每一天借着神的话语，他在经历在真理里面神给他的一个扎根， 他能在地上活出不一样的生活，他也能再去影响更多的人，他也能把这种方式带给更多的人传福音。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